业，或者说基业。那时间很快，一下子我们又来到年底了，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感恩节的聚会。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献上感谢，因为这一年来神在我们当中做成大事。我感谢神，今天也带领我们的弟兄侯明弟兄顾姐姊妹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真的要把感谢赞美献给我们的主。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看这个丰盛的产业，好像我们讲亚伯拉罕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亚伯拉罕他的故事也比较长。那再早一点呢，我们还讲过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经历，我们也说起过可拉的后裔他们的诗歌，也有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的心愿，我们有那些交通，但是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那些民数记里的故事围绕着这个丰盛的产业。那现在我们快到年底了，那我们想想说，如果还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有再有一点点的交通，关于产业还可以交通什么？那本来我想说以撒雅各约瑟都可以交通，但是后来发现这是力不从心，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就是简短一点，就是聚焦在这个以撒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题目就叫做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创世纪21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题目哈。尤其在第十节，这里说亚伯拉罕说，这是撒拉对亚伯拉罕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当然这句话是从反面来说，那我们的题目是从正面来说，既然他是把这个不可以的把它排除掉，那我们要得到一个信息，我们是说不是光是负面的，这个以斯玛利这个使女的儿子他不可以来一同承受产业，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和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既然是看这个故事，故事是在这里，但是它有属灵的解释，我们其实也很熟悉，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把这个故事它属灵的解释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就是在加拉太书第4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其实是第3章的末了开始一直到当中摘了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整个第4章，我们就用起因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点英文。好，我们一起开始哈，我先读这一节，然后弟兄姊妹就我们起因的方式来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好，下面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为着我们说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把英文也读一遍也是一样，我来读第一节，然后弟兄姊妹读下一节。我想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可以读英文的，不光是我们坐在后面的孩子们，我们就一起来，因为英文的意思也可以帮助到我们。 And if you are Christ, then you are Abraham's offspring, heirs according to promise.But he is under guardians and managers until the day set by his father. But the Jerusalem above is free, and she is our mother. But just as that time he who was born according to the flesh persecuted him who was born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so also it is now. So brothers, we are not children of the slave, but of the free woman.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两处的经文。那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这是对于我们刚才创世纪21章的属灵的解释。那保罗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一个身份。今天好像在美国的政治里面身份是很敏感的，好像你今天很多人争来争去就是争一个身份啊，但是那是地上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到底是怎么看的，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一切所得的是从我们的身份来的。所以这个保罗讲得很明确，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中文这个是稍微早一点的中文，所以自主妇人可能我们今天比较不太用这个词，所以我特地就是跟大家一起读一点英文。这个一边是slave woman， 那另一边就是 free woman。 那 free 大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哈，今天所以我们也自主或者说这个词就是自由。我们保罗其实在加拉太的时候一直就在讲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我们究竟看我们自己是什么。那既然一边有这个使女的儿子，一边有自主妇人的儿子，但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在哪一边呢？我们是这个有儿子有儿女，我们是这个自由妇人的儿女。那今天承受产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了我们是在哪一边。我们是在自主妇人的那边，也就是和这个以撒，我们要和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但愿今天这个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一起再回头来看创世纪的故事。前面七节我们知道说是一个段落，是在讲以撒的出生。虽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也讲了很多，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点说，这都是根据神所说的话，这一切的事发生都是因为神的话。不是，虽然在我们这边看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会有以撒乃是因为神先前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说话，那后来呢神又眷顾他们，神也给撒拉成就，所以最后到了日期就生下了这个儿子。所以撒拉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心情，就是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这个他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虽然说如果我们读的时候也可能是很平淡的一句话，但是如果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等待我们不知道撒拉等待了多久哈，但是我们知道从他们想要有一个孩子到他们真正有了这个，从以斯玛利生以斯玛利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多少岁？86岁。那个时候已经是，其实为什么会有以斯玛利，就是亚伯拉罕觉得已经，他们觉得已经不能再等了。就是神虽然说过话要有那个后裔，但是等到86岁看起来是没法再等下去了。那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有了这个夏甲有了这个以斯玛利。但是感谢神，经过到100岁的时候会有了这个以撒，所以撒拉会说这个话，神使我喜笑，而且这个凡听见的，感谢神，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可以做一个跟撒拉一起喜笑的人。那这个以撒这个字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字本来的含义，其实以撒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喜笑。所以希伯来人他们其实和 中国人有蛮像的，他们说话挺喜欢用这个双关语，很多话的名字或者他们说话的时候所说的那个索取的名字都有它双关的含义。所以以撒这个名字也不是他们自己取的，其实神早就给他们，当神应许给他们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翻回去看前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不是他们自己取的名字，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名字叫以撒，他真的能够把这个喜笑或者说喜乐带给我们。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回到刚才说的，是在一个本来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到亚伯拉罕自己话说是仿佛是已经死的，没有前面那个，其实没有前面那个仿佛已死的，后面前面你有多么觉得仿佛已经死，后面就会有多喜笑。这就是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成这样的工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就这样也没什么，也不错，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像那么像，那就表示神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得那么完全。如果我们真正更多经历到神自己亲自所做成，我们一定会跟撒拉一样，就是在那里喜笑以前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提到这个笑，因为以撒的名字就是笑。当神跟这个撒拉还有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还有耶和华的使者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听说要有一个孩子，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个暗笑哈，然后撒拉还不承认，他说：“哎呀，哪里笑了？那你实在是笑了。”那这个笑，当然中文就根据他当时的语境哈，其实原文的字根都是那个笑，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是为了使把它的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说我们说叫暗笑。那这个到了今天就变成喜笑这实在就是神做的事。因为本来我们说就像撒拉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是嘴上就公开说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自己会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呢？但是神真的可以做成，所以我们就可以像撒拉一样把这个感谢归给神，我们可以喜笑，因为是神做成的接下来我们看今天重点，我们还是看后面的几节，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谁能预先？谁能预先说好谁能按照这个所说的成就？只有神。那么当第八节，我们把这个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哈。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我们看到丰盛这个字就知道今天我要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用以撒来讲这个丰盛的主题以撒的故事确实不是很长，不像亚伯拉罕有那么长所以平时我们讲到以撒也比较少。你看像这里他前面只好像没有讲他小孩子的时候有发生多少事，只讲了一个字叫做见长，然后见长就到了这个断奶的时候。这很像就是福音书里面记载我们主的生平在主的前面30年 你是读不到什么，就他就身量就长大了，然后众人喜爱他的心就长大了。那以撒前面好像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的来记载，那就好像一下就到了断奶的日子。当然究竟断奶的日子有多大这个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他们一般来说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断奶的这个方式和我们通常好像不是那么一样，他们说一般可能到2岁3岁都有，所以并不是一个小婴孩才有几个月的时候没有满周岁就断奶就像摩西的故事我们也都熟悉，那个断奶，但他们在当时的风俗就是说断奶的时候到了这个日子，所以他不光是说生理上长到那样，而是说他的父亲有一个宣告，所以他就要摆设一个宴席，亚伯拉罕要摆设一个丰盛的宴席。这个宴席就其实是亚伯拉罕有多富足我们经常也知道说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大的场面，它场面越大越好，这个好像就是要把一个丰富摆出来给大家看，这是我所蒙的福。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摆这个丰盛的宴席， 他宴席有多丰盛，就表示他的产业有多丰盛。如果亚伯拉罕是一个贫穷的，他摆不出来一个丰盛的宴席。那这个宴席当然一方面是要，这当然是一个庆祝，就是庆祝以撒的断奶。但不光是有一个庆祝的意思啊，这个宴席在他们当时还是一个大的宣告，就是亚伯拉罕跟周围所有的人来做一个宣告，这个以撒，这个撒拉所生的，这个凭着神所说的话，神应许的，神眷顾的，生出来的这个儿子，将来是要来承受我产业的。是说亚伯拉罕，我这个亚伯拉罕的产业后继有人了，他可以跟这个周围所有的人来宣告。当然父亲有一个戒指，对不对？就像浪子故事里面，父亲的戒指有一天要戴在儿子的手上，他可以来代表说，父亲做那个戒指，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照一样，就按下去，做所有交易契约，做事情定准的时候，就这个戒指往上一盖，就这个契约就成就了。我想这个，当以撒他断奶的时候，这个戒指可能对于以撒还太大哈，这个手指戴上去，可能还戴不住，就会掉下来了。像那个时候还没有戴父亲的戒指。但是其实就是预先做一个宣告，有一天这个产业是要给以撒的，有一天这个戒指是要戴在以撒的手指上面。所以这是在25章，我们就不翻了，在创世纪的25章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像以撒必然要出生一样，将来以撒也必然要承受所有的产业。但是在那个宴席上面，以撒他还只是一个断奶的孩子，所以他的生命就是渐渐长到了这时候是一个阶段，虽然还很幼小，但是已经可以叫亚伯拉罕大大欢喜，可以叫亚伯拉罕叫父亲的心那么欢喜，可以摆一个丰盛的宴席来庆祝，并且来昭告说，这就是那个承受产业的儿子。这个就是保罗他劝勉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以撒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是怎么样的。会有以撒是因为神说话。那我们今天我们会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都是跟以撒。虽然说我们比不上以撒，我们当然比不上以撒，但是有一点保罗说的这个话，我们心里要有绝对的把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属性跟以撒是一样的。你如果我们的心里没有这样的认定，我们就不能叫父的心满足。那父的心里的满足，就是每一个儿女你都要很清楚，我们做儿女我们是怎么样的儿女。如果我们这个 identity， 我们这个身份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或者说我们是不太看重的，很随便的，你这样说就这样好了，反正圣经上这么讲。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心，那我们就会失去太多太多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就是不仅是我们有一个身份，你有了这个身份，所以说我们要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不仅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地位，也就是我们的身份，而且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跟以撒一样的经历。以撒是怎么经历的，我们就要怎样经历啊。那这里那我们要去找以撒的经历，当然就不容易找。刚才我说好像圣经上记载也很少，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时候，讲到了断奶，讲到了断奶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出生和割礼这些事，好像就这么几件事情。在断奶之前可以记得，我们就看见出生和割礼，这些都不是小事，都是大事。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经过这个事，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从神而生，我们都生出来了，我们都有跟以撒一样，我们都有出生。然后以撒行了割礼，割礼就是立约的记号啊，表示说我在神的约里面是有份的。那么神是向我们怎样守约是慈爱，这两个都有哈。一方面神是爱我们， 爱我们，就是说神这给我们是双重的保证，爱不是爱，好像不是说签一个契约说我要来爱你，爱是神甘心乐意完全主动的。但是约是什么？约是一个保证，就表示说，因为我们今天人做事往往是凭情绪的，今天我们知道人最不可靠，就是今天我可以爱你，明天我就明天我不高兴了，我就不爱你了。或者说有些事情我可以忍受，你做到哪一件事情我就不忍受。那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为了让他的儿女知道说他有何他们有何等的保障，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他不仅把他的爱给我们，他给我们一个约。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神的家中神给我们立约。在旧约是一幅图画，但是旧约就是为着新约来做准备的。在新约里面，神把他一切的好处都要给我们，凡是耶稣基督所承受的，以撒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凡是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我们也是要照样来承受。但是除了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的与神立约，归入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过这个洗礼，我们就受浸归入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这些都是我们所经过，但是我们往往就是会问说，这是我们基督徒最激动人心的事哈，我们都记得当时怎么信主的，怎么重生得救的，然后我受洗的那天怎样，我想我们都很印象深刻。但是如果去数算的时候，我做基督徒接下来的年日好像说有什么大事呢，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去要想一想，就是虽然做见证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见证但是有怎样的大事可以来交通在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十章，这里很简短，他就提到这个断奶的事情。为什么断奶那么重要？断奶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再做一个小孩子哈，不管他是几个月也好，他是两岁三岁也好，他就是到了一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不再是被动的要喂奶。当然是他的差别就是说，一个是奶，一个是干粮。我们都知道干粮就是 solid food，就他吃的东西的性质改变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本身的态度。就这个孩子，他所以说叫喂奶的婴孩，他是被动的，他吃的东西是容易消化的，而且他是被动的来得的。那所谓的断奶的意思，不仅是说他要吃这个 solid food， 而且说他是有一个主动的心。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件事发生，这个是教父最喜悦的，因为出生是一件大事，受割礼是一件大事。那接下来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能够断奶。那牙齿长出来之后，有这个牙齿我们要去嚼，要去咀嚼，那个牙齿才能更加的长。可能我们长得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们会要去嚼，那就是去咬一咬这个干粮我记得今天我们还在讲陈锡珍弟兄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就是曾经他有一本书来介绍说属灵的古典的名著，那个名字就叫古典名著的凭借。那好像就是把一本书单给我们，那个每一本书后面他也有一小段简单的介绍，但是这个简单介绍本身就是一本书了，所以不要去说读很多本书，就是说他介绍这个书单本身就有一本书，那很多弟兄姊妹看到也会觉得头大了，那这个书单本身是一本书，那怎么读呢？那所以接下来有一个简短的版本，就叫做101本，好像是一个小册子一样，就是从那些那么多书里面，如果没办法都去读的话，就简化一下101本，但可能101本还是太多了。其实后来事后也有弟兄姊妹去问，这是我听说了，就是 我感谢主，就是说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认真去问的，就是说他不是不好意思，我们听到就是不太好意思直接问陈弟兄，有这个弟兄姊妹真的去问陈弟兄，他说这个书单上是不是你每一本都读过了？那陈弟兄说那怎么可能？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介绍，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说神实在太丰富了，就像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那个书单子还像菜单一样，这个宴席上面有多少东西把它摆在里面哈。但是你要说这个满汉全席你每一道菜都那么吃下去，你要也要有那个胃口也好。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就这样就跑到另一个极端说这个太多了，我们是没法对付的，结果就变成说我们不能，所以说我们要实际，就陈弟兄自己也说这个书单他不是每一本书都读过，而且这个也不是谦虚的说法，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推到另一步说哎呀就是因为这个太难了，所以我就吃奶就好了。我们在当中这个关键就是看小孩子他有一个怎样的心。我想我们的观察都是这样，小孩子他喜欢抓一个东西起来咬，对不对？咬咬就咬不动。那通常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抓一个东西咬一下咬不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就看你想象说他咬咬咬不动，他就往地上一扔就在梯子。小孩子是不是这样？大多数我们看到小孩子不是要好像他咬不动，他还是那么有兴趣。你看就那么一块东西，一块塑料的东西，一块什么，他就在那里咬，他怎么那么有兴趣？今天咬了没有什么，明天过一天他又再来咬那个东西，当然他咬不动也没有营养，但是他在咬的时候他的牙齿就在那里长。有一天你就看见他不再吃奶，他可以真正吃这个 solid food，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个鼓励，就是说虽然我们不会说真正好像甚至把101本要读完也不容易，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个起点，我们不能因为说觉得那个太难，所以我们就找一个我们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找一个我们自己最舒服的方式，那我们就很难进到那个断奶的时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也有追求，其实我们很多年前就有，就是在这个101本里我们再简化，哪怕我们从一本两本开始都是可以的。上次我们去这个看冯牧师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提起那本书，就是关于圣经的中览哈，说圣经史句中览啊，他好像把整本的圣经救赎的历史好像看作一个历史剧，当中有一幕一幕一幕，就用这每一幕来综合的讲这个圣经啊。这是其中的一本，我们举例子就是说冯牧师也鼓励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很多年前这样做过，也许现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开始来做，就是鼓励我们说虽然说我们啃哈，有时候也许你觉得啃得动，也许你觉得啃不动，但是即便啃不动那个不是没有价值，因为那个表示说其实不在乎我们能啃多少，就是在乎说就像我们看那个小孩子，你看他啃的时候他有那个劲头，那个劲头不是人教出来的，是在他不是父母要求他这样子，是在他里面他自己有那么一个生命的力量，他好像甚至越啃不动的他还越起劲，是吧？如果一口咬下去就像那个软的jelly 或者什么，他一口吃掉了他也觉得没什么，就是这个越咬不动的他好像就是越在那里咬，所以等到有一天啊，他终于可以吃这个干粮了，可以吃 solid food， 所以感谢神，那就值得摆一个盛大的宴席来庆祝，因为父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见一点说啊，这个表示一点说将来这是一个将来要承受孩子将来要承受产业的孩子。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吃干粮不是一天就变成吃干粮的，吃干粮也不是一种地位哈。我们就是说不是看说你看这我们教会里分两等人，一等人是吃奶的，另一等人是吃干粮的，好像这是一种地位， 就表示说我达到了某种地位，我就吃干粮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自然的这么长。你每天在那里摇摇摇摇摇摇，这就而且这个不是一个 special talent， 不是一个特殊才能，不是哪些婴孩，他就是每一个婴孩其实都是可以变成吃干粮的，没有一个人说他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才能，才想要有一个，因为有些属灵的恩赐是特别的，是有些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医病，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说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治理，这些许多恩赐是分给弟兄肢体上的，但是这个吃是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宴席上面，就是这是在这个在创世纪那里二十一章那里还告诉我们说，撒拉注意到一件事情中文说那时他看见夏甲的儿子给这个在那里戏笑中文是说那时哈，当然也有人说也许并不是在那个宴席上，而是这个宴席过后，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之一件事情那里又说到一个笑，就是那个笑呢中文把它翻成戏笑。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戏笑，那英文呢有的时候把它翻成 mocking， 或者说就是 mocking， 就是嘲笑，就带有一种嘲弄意思的这个笑。那这个那他所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以撒的生命可能还是很幼小的，是看不会被看不起的，会被嘲弄的。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当时两个人差多少岁，这个以撒跟以实玛利，如果一个86岁生的，一个是100岁生的，那么差不多应该是差14岁。那如果按断奶两三岁来算的话，假设是这样的话，以撒2、3岁，那么以实玛利大概是16、17岁的样子。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说一个是很弱小的生命，一个是很强壮的，其实他是已经就是我们今天的 teenager 哈，像这个我们的孩子长到就是快要去读大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在这个以实玛利他的性情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光是我们的猜测，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以实玛利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16章往前一点点，我们不翻了。这个耶和华使者告诉夏甲说，一面说这个，他说这个他就是指以实玛利，他的为人必像什么？必像野驴，所以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那这个以实玛利，这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性情是我们一个比较野的哈，我们中国人说这个驴脾气，就是说这表达在人里面的一种性情，他喜欢狩猎，也喜欢就是用今天话说就是说很有攻击性啊 ，very assertive 啊，他喜欢这个个性是一个喜欢去攻击的。那么这个当或者另一种就像今天就很多是一个很强势的。那在今天我们也要说，一方面我们也当圣经提到这些以实玛利，我们自己也要省察哈，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自己这个性情，我是一个像以实玛利那样很 assertive 的，还是像以撒那样？通常我们讲到以撒的性情的时候，代表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他是因为从他长大你也看得出，他一生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他都是在那里田野里，他在安静的时候他怎样，他好像他不去跟人争斗，他挖了一口井被人占了，他不是说这凭什么你来占我的井啊，然后就开始打仗了，他去另外挖一口井又被占了，那他再去挖一口井，最后这个以撒他得到一个活水，这是以撒。那么以实玛利就是那个比较 aggressive 的。我们回到这个加拉太书，看看保罗 他的解释。当然我们觉得说这个他说这个细笑这个词比较模糊，就是说我们在想当时这个笑到底是怎么笑的。那么其实犹太人他们有传说，就是犹太拉比他们的传说里面讲，就是说好像这个以斯玛利就把以撒带出去了，带出去呢然后就是戏弄他，这个戏弄呢有点像就是说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猫捉耗子或者什么，就是一个追，就是这个词的字根有一点，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有点像追逐，在后面追逐，像追逐猎物一样。那这是不是完全我们的猜测呢？也不完全是。我们回到这个回到这里，我们读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保罗对那件事情他有一个属灵的解释。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很稀奇啊，这个我们觉得说保罗这个字可能用的太重了，就是说好像逼迫。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也许以斯玛利对这个以撒没有那么 nice， 但是可能也不到这个逼迫的份上。那么这个逼迫这个字当然看起来是比较重，那因为这个字本身它字根的含义就是有点像就在后面追，这个逼迫它的本意哈，就是在后面追。所以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保罗说我们要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就是这个字。所以就大家就帮助你想象一下，就是原文的字就是逼迫用的字，所以这逼迫的本意就是说我追着你。当然这个有两方面，一个追是追求的追，就是我跟着他在哪里，标杆在那里，标杆在哪里我就跟着标杆跑，这个叫一个追。还有一个就有点像说追逐猎物一样，就是我是猫，这里有个老鼠，我在后面追，那个就是有点这个逼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他在后面追这个。那这是保罗的解释，所以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那幅的图画，就是说按着这个血气生的，这就以斯玛利了，就是说他在那里有点像在追逐那个以撒，好像说他是看不起的这个以撒追逼迫追赶但是经过了这个宴席之后呢萨拉就对这件事情也很，一般母亲都比较敏感，因为她看见这不仅仅是两兄弟之间好像说谁比较一个兄弟欺负另一个的事，并不仅仅是这么一件事情，这里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宴席本来的目的是什么，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宣告说谁是那个承受产业的人，所以经过了这个是他要跟亚伯拉罕说我们再一起来读30节哈，我们一起来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回到创世纪，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个不是两兄弟戏笑的事，如果我们看看觉得说这个萨拉的心可能太窄了哈，就是说即便自己儿子受了一些委屈或者怎么样，就好像一言不合就把以斯玛利赶出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因为那个宴席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谁来承受产业。所以可以说创世纪21章它是加拉太书的一个实务教程，或者是 object lesson， 真正那件事情放在创世纪，但是它的解释是在加拉太书。那我们今天也是要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保罗已经帮我们应用了，对不对？他说我们是这个凭着应许的，对不对？我们同以撒一样，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应用，是保罗已经帮我们应用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看的时候说是这个谁是按着应许生的很容易哈，然后我们要看着谁是按着血气生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差了，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偏一点。在加拉太书那时候光景确实教会里也有 就教会外面来的人，就是耶路撒冷上来的人，对不对？就是要他们说，你们信了基督还不够，还必须要，还必须要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要加上所有这些才可以。那是当时教会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纷扰。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很大的纷扰不是教会里很大的纷扰不是这样哈。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按着血气生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自己这个。我们自己这个人里面，不光是说教会里不是说有两半人，一半人叫做按血气生的，一半人叫做按照圣灵生的，是我自己这个人，在我们里面有这个亚当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信了主，亚当生命还是不是还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就是你说不在是说，我们说不在那就是说谎，对不对？我们一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太清楚不过了。那个血气都在里面，但是另一边我们也可以见证说，凡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说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凭应许生的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两个都是说我们哈。当保罗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对不对？这个我们。同以撒一样，是说就从神来的那一份是跟以撒一样的，但我们身上还有从亚当来的那一份，就跟以实玛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很谨慎，这个应用的时候不要应用错了，然后把我们自己看成是按应许的，然后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按血气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很容易把那个焦点给模糊了。那个征战其实。真正的征战其实都是在里面。那上次其实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然后第一代人就倒闭了，那第二代人就起来，是新的一代人。所以第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都没有进迦南的，那么新的一代每个人都进去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应用错了，觉得说教会里面随时好像要倒闭的，那随时将来可以进迦南的。我们那么看的时候呢，就会很灰心了。因为以色列人，不然他们也觉得很不公平。那我觉得说，同样是以色列人，好像我生不逢时啊。那如果我早生了20年，那我就倒闭在旷野了。那如果我晚生20年，好像我就进迦南了。那所以神的话应用不是这样应用的。他说，为什么有一批人倒闭？有一批人起来能够进去，这其实都是在说我们内心生命的事情，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原来的，就是那个亚当的血气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有那个新的凭应许的生命，所以一个要倒闭，一个要起来，不是说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所以会落到一个光景，就是说，要么我们就很骄傲，就是看说。我就是那个要进去，你看我多追求，我多长进，我就是那个要进去的。你看，你这个这些你们大概是不进去的。那我们那样看的时候就完全看错了。那神的心意就是，他是说好像没有例外的，因为这个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是预表圣灵的，对不对？除了这两个，就是说其他的没有一个例外，不是说那批以色列人里面就没有好的，没有追求的，没有怎么样的，也不是新的里面就没有不好的，新的里面每一个都是后来长起来的那一代，旷野里出生的，不是说每一个都是属灵的，每一个都是追求的，没有一个发抱怨，并不是这样。那他所说的图画对应到我们身上，就是说凡是血气的，没有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进去的，凡是圣灵没有一个会落下的，这是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神是用以色列人两代人的历史哈，来说我们内在生命当中的这两面，而不是说在我们当中有两种人，或者说有两代人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我们是凭着我们最后读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所以这个严格说就是说，严格的来说就是我们从基督来的生命，我们要就是如果要加一点修饰语的话，这里所说的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所以因着这些，我们是凭着应许神，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和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那最后到了我们要倒回去看的时候，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预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盼望等候的。那时候有一个大的应许是说要做全业的主人，这个权业是说一切的产业，就是凡是父亲所有的都已经给了儿子，都给了儿子耶稣基督，那凡是与他一同的，那我们也就要在那里得他丰盛的产业。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一个宴席，我们可以预先想到说在将来我们要得的那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做主人，身份上有了，还没有真正做主人，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圣灵，就是神赐在我们心中的，来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应许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性质和以撒是一样的，都可以跟以撒一同的来得产业。好，我想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你不仅得着了一个以撒，主啊，你不仅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也要有许多的儿女，他要带领我们许多的儿女一同进到荣耀里去。主啊，是你自己所恩典里的丰富，主啊，但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将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主啊，虽然我们一个人会变老，好像一个教会也会变老，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哀愁，主啊，我们看见神的产业好像没有着落，主啊，但你的应许不落空，主啊，是你眷顾我们，是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成就大事，主啊，是你来叫我们喜笑，主啊，叫我们听见的都一同来喜笑，主啊，因为我们大有盼望，主啊，感谢你借着保罗来劝勉我们，主啊，叫我们和以撒一同来得产业，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